各位师兄好，齐老师您好，齐老师您听见我的声音吗？
我能听见，能听见。您好，
你好，你好，我现在这个大手印显示里面有一段一个词，我不太明白，它是空杯双融，那个空是它，我可以理解那个。悲字在这里我是不太了解，
慈悲心就是慈悲心啊，
慈悲心啊，那就是说我现在碰到一个这样事情啊，人家呢已经想建道场，他呢
你说
之前都没有跟我说的
建立的意思，我
建道场就是树啊，建佛殿吧，佛
树佛，听懂了。
他之前呢，我估计他是没有学佛的，但是呢，人家是为了
没学佛还发心建道场。
对对，他的发心应该是因为他现在家庭什么都不太好，生意也不太顺利吧，好像是有求的。那么人家
他觉得建了道场就能好。
对对，他发心应该是这样的。
哦，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家叫我出钱。我是不是要出？在我的心里
说，不是啊，是谁建道场？那建道场的人他不出钱呢，他咋叫你出钱呢？是你建道场啊？
他
为啥叫你出钱呢？我还没听懂。他建道场，你出钱是啥意思？
他祝福
建道场不就是拿钱的人吗？
对对，他一个人拿不出都要好几百万。几四五百四五百万那个人民币啊，
借你的钱是吧？
不是，他要我出钱，
他是管理者呀，咋回事了？他难道会叫谁出钱呢？我是奇怪，他不是发心建道场了吗？
对，他是靠人家。
我还没听懂，我主要是没动，我不知道你们那道场都这样建的，谁一说建道场就找别人要钱建，
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我不能理解这个啊。发心建道场找别人要钱，这什么道理啊？
所以说这个钱我是
他发心建道场啊，他找别人要钱。哎，我不是很懂，也可能我这个公共社会就不行，我都不关心社会上的事儿。他这个有道理吧？这社会上我不懂这个，这有道理啊？他要发心建道场让别人拿钱，这有道理吗？我觉得没道理。也可能社会上兴这个，我不懂这个。
是
别的人
是募捐，他应该是募捐吧？
对对，对募捐。
他是出家师父吗？
没有，他是在家的，可是他都没有学过佛。
在家人发起募捐，这个是合法不合法还有问题的，这里头。
就是问题在这儿。他呢？
你知道，不合法，没钱没人管你，有钱都可以给你罚走，因为你不合法。
嗯。
你知道啊，这没有批文是不合法的，你没有钱懒得管你啊，有钱就来管你，管你为啥把你钱花走。
我看到这大手印显示里面
他是有批文吗？我不知道他的情况，他有批文他咋的募捐都不要紧，有批文那个募捐就是好像就是合法的。因为什么呢？他有批文，他一定说道场经济来源有这些申请的写的文件上都有这一项啊，捐赠都是这样，接受捐赠写成这个，那他咋上化缘都不要紧，要是没去文，你知道化缘是违法的呀。你没钱没人管你，只要管你一定是违法的。
这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所以说看到这个
是啊，我说的我不了解的情况，我不是能搞清，我说的是就是说这个政策，也不仅仅是政策。
我跟他是这么说的，我问过他了
啊，
我问过他了，我说你们建道场，
你问法官，他是权力机构啊，你知道吗？化缘建庙建啥那。没有老百姓弄这个是非法的呀。谁想盖个佛殿就盖个佛殿，那是非法的呀。有批文那有多少钱都不要紧，没批文你这就是来源 甚至可以说你行骗，然后就给你抓走。
嗯，
哎，就是啊，没有屁股人说你行骗，你没辙。
我是知道他发心建道场、建寺庙，目的是就为了有求的，求自己家庭好啊、那个赚钱、身体健康，为了这个。
自己有钱没有啥关系，自己要是没有钱化缘，这个说给你发走就给你发走，你只要敢化缘。你不一定，我不懂，大家说说是这回事是不是？我不一定懂啊。
老师说的对，是的，陈师兄，
嗯，
陈师兄，你是把就是你要捐，要不要捐赠，跟那个空杯双荣，你把它联系到一起了哈。如果我不捐，我是不是没有悲心？我如果捐了，是不是就有悲心？你是不是这样想的？
对，
师傅他在这儿有这个误会。
那我是这样想，那不找你事儿，你随便说，找你事儿，你就是用这种话骗人的。他就，我可抓住你行骗的证据了，你说这话就是骗人的话，可抓住证据了，给人家一个证据这样说话。你要假如说不找你事，你爱什么说什么说都不要紧，只要你没钱不会找你事，放心吧。只要有了钱，那你我有人会运作，就是什么呢，他知道咋样花钱是合理的，也就是说他能用他的能力，用他的办法让不发走，这但我是没这种本事，所以我都不管这事儿，因为我明知道没这本事你就办不成事儿。我不知道你说这个人可能他有这本事，我不了解情况啊，我说胡说八道不行，但是不胡说八道不行，不说了。
哎呀，陈
师兄，
嗯，
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师傅说了这么多，
知道了。
你要知道该怎么做，又能做得好，那建道场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就去建吧，因为他不会有事啊，保证不会有事，那建呗。
我是这么想的，师兄，人家对于那个佛法，自己都一天都没有学过佛，你那个建道场建起来，我捐钱。不但是害了自己，还要害他。
嗯，师兄想的有道理。
你说捐钱，人家捐了20，那你捐钱很好，很光荣。你就他说找你事儿，你只要是说做功德，用这个理由去捐钱，一定是骗人。就这就是行骗，就这个理由，证据，这就是你行骗的证据。不找你事儿是没事，找你事儿这就是行骗的证据。
这个建道场，我们那边都是这样的。我的天哪，
师兄不用纠结。
是啊，我不就说了，只要会运作，你咋样建都不要紧。我不了解情况，也可能会运作。会运作这很简单的事，就是说你那个钱呢，该花到什么地方，你就花到什么地方吧。要不然的话，你建不成。
嗯。好了。
这已经是能知道咋回事吧？我是不是我说的很糊涂？不知道我说的啥？不会吧？不会不知道我说的啥吧？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只要知道就好办了，可以随意建，只要你能行，这方面能行。我为啥一开始弄这样说话？因为我本人不行，所以我不管这事儿。我要在这边行，我也能建道场啊。我本人在这方面不行。所以我根本就不管，遇到这事一概不管，就这个道理。我为啥不介入？不介入，因为我不行，所以我不介入。
嗯，明白了，明白了，老师啊。
我老是不介入人事，不介入财务，不介入法务流通，为啥不介入？我管这不行，管不了，所以不介入。
嗯。
陈师兄怎么样？
好吧，我知道了。
好的，陈师兄。
好，谢谢。好，感谢老师。
好，你讲吧。
那个，我们这两天不是学那个《金刚经》观世呢哈？就是《金刚经》的那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就是想知道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 因为有我相，所以就才产生后面的这个人相我人相众生相受
持。这个四相在《金刚经》经解里都说得很清楚。《金刚经》的经解呢，还不是只有一种，都参考参考，看看综合一下，你就弄清楚这四相了。经解写的最好的就是《楞严》啊，《金刚经》啊。
嗯，
不是，我说我又会要到楞严经上了。有金刚经不止一种经解，好多种经解都参考参考，你就知道四相是咋回事了。再加上我咱就说这个金刚经里说了四相，没说什么是四相，没说这个人相啥是啥，他没讲。可是在圆觉经里四相都讲了呀。你看看圆觉经也是讲我相、人相、众生相、寿命相，那是翻译的事儿。都是同一个词吧，同一个这个梵文是同一个吧。在楞严就在这个那这个金刚经上翻译的是寿者相，在那个翻译的是寿命相，实际上都是一样，那个四相解释的很清楚。
我是老师，我不是说问这个四相的解释，我就想知道一下这个是不是因为有因为立了个我相，这个后面的三个相是因为立了我相以后而产生的，还是同时产生的这四相？
我们四相是分开说的，并不是并不像你讲的四相之间的关系，没有讲之间的关系，但是每一个相说的都很清楚。你看看这个圆觉经，
没有说那个没有那个说法哈。
你猜的吧？你不是看到资料了？
我
发现你不是看到资料了，哎呀，猜想不可，你这样那个慎乎信如意，如意不可信
啊。好好好，
别让你考虑的问题说，不要按你那个揣摩说话了。
哦，好的，老师，行，我知道了，老师，不好意思啊，
袁师兄，
嗯，
就是我们有那些资料，就是二组在那个观世里边建议参考的资料都有，等到回头我发您啊。
哎，好嘞，师兄，好的，
好多经解，
是吧？
啊，
好嘞，好嘞。
然后我们还有可能要周六晚上要那个预习，你看你有兴趣吗？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进群，我们有一个预习的课程。
啊，预习
啊，
周二是那个正式哈。
对对对对对，您看啊，要如果想也跟着我们，那就拉你进群就行。到时候一起来学习讨论。
哎，好，可以可以。
行，一会儿拉你啊。
啊，好嘞。好的，师兄，谢谢师兄。
没事。
谢谢齐老师。好，那我关麦了。再见。
我好。
啊，老师你好，我有问题。我现在就是刚看到这个元婴上师的这个书，我看了就哎呀，看得特别好。然后呢，我现在在开始念那个心经，我想问一下，我现在一天，反正就是有时间就尽量念这个心经，然后念108遍，然后呢，其他时间有时间了，然后就去看他的那个注解嘛，就是，我想问一下，这样修的话，是不是这样也可以的？
这谁来定可不可以啊？你是在哪个资料上见到的，或者这个是你自己想的，又是这个？
我是在那个小程序里面，然后就是到处找这个资料看到的嘛。
看到就这个办法，他只要你觉得好，这没人管这事啊，谁来批准这事啊？没有批准的机构啊，谁来管这事啊？
哦。
不是，我说的意思啥？我知道你问的是可不可以？你刚才不说了？
我是说这样说的，如法
可不可以？谁来批这个呀？谁来批准这个呀？也就是说，谁说话有这个力度力量？我是没有这个力量。别的谁说话要是有这个力量，一问他就可以，就解决了问题。可不可以做主的话呀？这是弄这可不可以？弄那可不可以？这是做主的话呀。谁能做的这个主？他就是他有资格，有这个资格说可不可以，那就问问他就可以，这就行。你问我不行啊，我没这个资格，就是没这个底气说可不可以，你得有底气啊。
啊，好的好的，老师。
师兄，我问一下您，您现在没有灌顶是吧，师兄？
灌顶？什么是灌顶？
师兄，您知道吗？三祖哈，就是您看到的这本书是元音老人写的。元音老人是心中心法的第三代祖师，然后我们这些师兄呢，都修三代祖师传的心中心法，我们是在修这个心中心法的。
这个心中心法是怎么修的？
它有六个手印，一个咒语，然后修百座、一千座，然后这千座内不得隔日不修，是这样一个修法。但是这个法如果你想修的话，需要找灌顶师灌顶。
哦，我没有那个看到，我不知道这个心中心法
是吧？
对，我刚看到这个原因是上师讲的，哎呀，我就看到他讲的这个书特别特别好，就是。
没错，很多师兄都跟您一样哈，是这个老人的书籍接引进来，然后那个修心中心法的。这样师兄哈，我们就是这些个修心中心法的师兄有专门学习群，然后你进来您在哪儿，如果了解完了以后想灌顶的话哈，您就可以找这个群主，或者是您上答疑哈，加我也行，然后我给你推荐灌顶师，给你灌顶，你开始修法。
哦，这个加你说的这个加的话是在哪个里面？是在微信里面还是在这个里面？
微信，稍等，我把这几个群，然后我看发到我们的聊天区域。这个每一个群的群主信息和群名都有，然后您就加群主，让群主拉你进群就可以。
哦，好，
你看到聊天区域这些群信息了吗？
我还没哦，
聊天区域师兄。
哦，看到了，就是这几个。
对，这几个群都可以随便进一个群就可以，这里边这个群呢，发的信息是一样的，学习内容也是一样的。我们每天都有发祖师的开示，还有齐老师、魏老师的开示，都是我们心中心法的资料。您可以先了解，如果你想灌顶的话，哎，那你就可以找群主，你说我想灌顶。群主会给您推荐一个离你最近的老师给你灌顶。
哦，
对，那我们就可以修心中心法了。
好的，我先看一下这个心中心法是怎么修的。
对，您先进群也行，群里有资料。
嗯。好的。
这几个群你随便进一个群就可以哈。
嗯，好的，好。
好的，师兄。好。李顺义师兄，您说吧。
好，齐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老人在自传里写到，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元音老人在自传里写到，他自己首次打开的时候是听到母亲一声咳嗽，然后感觉到身心化空，得了灵智，然后把这个情况告诉给二祖王香禄上师，然后二祖回答说火候还不到，继续打坐修行。直到元音老人写到他就是去邮电局上班，中间正到这个身心爆炸，幺幺零，这时候二祖才认可了。老师，关于这个，我不太明白，就是二祖说的还欠火候，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
这个欠火候这个话不会听不懂吧？力度不够吗？不是。力度还不够，这就叫欠火候，这不会听不懂。我知道，我相信你能听懂，嘿嘿嘿，不会听不懂吧？欠火候。
那就是说，老人他自己也体会到了灵智，但是二祖认为在这个地方还能够更透彻一点。
那不是当时是那样，后来不就又行了吗？
好。
不是一开始的时候说欠火候吗？后来不就是不欠了吗？就并不是一直你理解成一直欠火候吧？你不会这样理解吧？
哦，不是的，是说当时。
对，不是就是当那个时候啊，后来不就不欠了吗？怎么了？这里头有啥事吗？
没事，老师，我就是想着老人他认为他是。是老人，他认为他首次打开就是在听到母亲咳嗽那时候，确实是打开了。但是，就是 虽然后面这个爆炸可能这个力度大了，但是所见的性并不是有差别的，就是说见性确实一样，但是说对这个佛性的这个体悟的深浅这块可能是有差别的。当时我是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忏悔后，我刚才不就是说力度还不够，这个忏悔这样解释，还需要再加别的解释才能懂吗？
不用了，那我明白了。
但是啊，还用加啥别的解释？不用了吧？
好吧，谢谢了。
师傅，就是我看那个《金刚经》中通里边，下面这段话哈，就是这个下面标红字，再往下，师兄啊，好。就是我给你念一下，是下边的红字我是有疑问的，我这样理解对不对？我想问问师父。就是你看我从这儿念哈，然能如来即受记我汝于来世当的作佛号释迦牟尼，是受记生不至于耳，亦非愚智之所能知，亦非我昏蒙都无所觉，然无所得，亦无佛想，无受记说受记想，乃至广说言无想者，显示智证而无所取故，想者心法非是与故，当知此中说智之境界，是故言以尽慧眼而观察故。师父，就这个言无想者，你看这里面说的
言无想者，就是说无想这个话，说无想这个话，为什么说无想这个话啊？说无想这个话是质证，是显这个说无想的显是质证，是质证啊。
我太棒了，师傅好。还有师傅后边呢，想者心法非是与故，非是与故是什么呀？
不是这个话，
是这个
是与，就是这个与，是人就是这个人，那个是个人有这个的意思。
啊，对，说无想这个话，
是语就是这个话，这个语言，非是语就是并不是这个语言，就非是语。
明白，明白，师傅，我知道了，师傅，谢谢您，师傅，言无想者，太棒了。
我想问您，我是百座内，然后我以后和现在我都不想读广生咒和持世咒，那
我听我刚才我都说没看乱，我说了我就这种说。看来你是不愿意往生这两个镜头。
不是，
也不愿意希望这个世界，也不愿意去赌神那院。你不愿意往生是你的自由啊。
不是这意思，我嫌它太长了。这大随求咒它不是简单吗？每天108遍很简短。我是这样想的，所以就是随意就念了。就是我做完，我从现在开始持。
那个往生净土还没有这个咒语长短重要呀。往生净土不见得重要，咒语长短才重要。你看，你是这个意思不是？
哦，我觉得学起来
往生净土没有那么重，那轻啊。这个重要的，重要的是咒语的长短。你看是这个意思不是？
我是比较想简洁一点。老师，那我要
对啊，简洁重要啊，往生净土不重要，简洁就重要。
是有点这个想。
这个你这样想是你的权利，谁也没法不让你这样想。
老师，那我持大随求咒不能往生吗？
明明说了持哪个咒往生人，为什么你要改变一下？就算是能往生，你为什么再加上一个另外的呀？我都告诉过你了，祖师的话不算了吗？
这不想省点事儿吗？
你看，不就是说什么往生净土不重要，省点事才重要。你说这个我都能听出来这个意思。
对，是这意思。我觉得有点懒，还得背
那
两个字。
这也是你的权利。你不认为那个往生净土重要，那你有权这样讲。我们没法改变你，但是我们会觉得呀，挺糊涂的，挺可惜的。
哦，就是说要想往生内院，必须得吃持持咒。
没有说去啊。说的是这个咒能往生，你要是有别的方法能往生，你就用吧，别持个咒也行。你有别的办法吗？
目前
这样说吧，还有10000种方法都能往生，但是告诉你的就这一个， 别的方法你知道吗？
现在肯定不行啊，现在没有那能力。
对呀、就谁告诉你这个就行啊。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齐老师。
齐老师好。
啊，您好。
齐老师好。那个，我刚才一直在组织到底要问什么，要怎么问，然后现在看到这个问题，刚好有问题先问一下。就是那像农村有很多人往生了，就会请一些师傅，出家师傅去做法事，做去超度。那样的超度真的是有作用的吗？
那个他有这种风俗习惯，你考虑着，先不说作用的事，你考虑着。这个行好啊不行好，
什么行好不行好，我没明白，
是请好还是不请好，是请这些人来助念呢还是不请好，师父问的是这个。
我感觉请会比较好吧。
当然呀，还是请好啊。那个至于说这个有作用没有作用，作用的大小，那跟他发心有关系的。
离
心无法，都是心法呀，这个都是心法。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要请，就是
诚心诚意的就好，不是诚心诚意的，不是诚心诚意的，没有那个诚心诚意的好，那总比不请强吧。虽然没有诚心那个没有那个诚心诚意的好，那个好的程度没有那么大。他总比不请强吧，你说呢？
那这个我明白。那如果说要就是要有效果，就是让那些往生者在生前的时候，就虽然没有灌顶或没什么，就跟着念点咒也可以更好哦，这样效果更好。
当然是，你说的很对啊，当然是。
明白。行，那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刚才要问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问，我再想思考一会，我先下麦。
好的好的，大卫师兄，一会儿再上麦哈。
谢谢。
好。那我们其他
是 我想起来了，前面有个师兄问说那个别人找他募捐说要建庙，这个我就想到农村的种种，就我们生活当中种种这种，确实有各种募捐，就有的寺庙募捐，我们那边有个寺庙，就有一个小镇盖一个寺庙，花了好多钱。
寺庙的收入就是靠募捐呢。假如你是宗教局批准的合法道场，他那批文上都有啊，经济来源就是指的捐赠募捐，就他靠的就是募捐呢，他别的他能拨款吗？立个项目拨个拨点款，有这个可能吗？他就是靠募捐的呀、
啊。我知道，但我的问题不是这个，我问题是后面的，就是他把每一个项，比如说一根柱子是20000，然后这根大柱子是100000，甚至一个顶梁柱的话要是100万，就明码标价用这样建一根柱子多少钱？我感觉。就是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像经济活动那种，就是你捐多少。
你说这是募捐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好啊？你觉得他使用的方法不合适，那你有你的看法，你给他建议建议，看看他能接受不能。我刚才说的是合法性，你讲的是具体用什么方法募捐的时候。那你说一个铸造钱，要募捐那是他的方法，他这个方法合适不合适啊？你可以给他建议建议。
我问题是像他们这样是不是是不如法，或者说有点借着这个在有点在好像在敛财的那种感觉。
募捐跟敛财，他就算不说那一个柱子多少钱，把募捐说成敛财，你说这种说不会没有。就算不说一个柱子多少钱，不提这那个那募捐还是要捐钱，还是那说是敛财，你不让说。 叫我说啊，只要是合法，你只管募捐，谁敢说什么说什么，说闲话人多着呢，不要说是募捐，别的人都有说闲话的，你在意他干什么？我们讲的是合法性，为什么不？因为不合法就可能给你罚走，你的钱你拿不住，马上就没了。你要合法了，这个钱还可以，不就是不受罚。
然后现在是就是有些寺庙都盖得非常豪华，非常越盖越大，越来越豪华。
这就是啊，这就是人家有办法呀，一定能行。我不就说了，只要你会操作，一定能行。要不会操作，弄不成，这你怪谁啊？要弄不成，只有这个办法不弄，所以我啥事我都没弄过，因为我知道我不行，我在这方面操作上弄不好，我不行。你只要会操作，那当然了，不但能开展的好，那开的极其高。
那寺庙它有必要越盖越大，越盖越豪华，这个必要吗？
那就是算是必要不必要，咱们说了算呢，你说了算呢，我说了算，谁说了算？
也是，
他们说了算，寺院的当家说了算。你这个说法我能听得出来，你对这个当家这个做法不满意，你再不满意还是他说了算，咱们说的不算。
我是心里犯嘀咕，就是好像
当然了，你犯嘀咕，我就听得出来你犯嘀咕，但是我们说了不算，还是他说了算。
是他说了算。
肯定他说了算，这不明摆着的事。
对，我这他们要做是这样，就是感觉这个就是社会这种现象，就是好像钱没有花在刀刃上，有必要盖得这么豪华吗？我这种想法。
他们那有必要没必要，那是你的看法，还是这样的当家他说了算，他觉得有必要就是有必要。他认为没必要，他就不干了。
好的，明白。
我们说了不算，他说了算。
是是是，行。那这个跟我们修行没太大关系，只是我自己。
当然没太大关系，而且不应该管这事，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这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不应该这样想。
对，那以后就不会考虑了，不然。
对，应该不考虑，为什么呢？我跟你说为什么影响修行，心情不好影响修行，根本我们不应该考的事就别想它，管得了吗？管不了的事就不要考虑它。
那我们修行的话，我们就不必刻意的去给寺庙说捐这个捐那个钱。
我们说修行就是观照打坐，我们说的是这种修行啊。哦，不关照打坐念念算修行啊？那不算修行啊，那能算修行？
然后在这种平时的人家寺庙募捐方面的话，我们就随缘就可以，就随缘，有这个缘就捐，不用刻意去说。
你说随缘捐很好啊，你跟他说不应该捐，这个你说的话就是说的错话，人家在化缘，你该在挑啥边不？哎，你说我有了就捐，你说这个话很好话，很好。你那一句没有就不捐，不用说出口，不用说出口，说出口非常不好听。
嗯，
何苦呢？人家办的是好事，何苦我们敲啥边锣给他？
那我明白了。好，谢谢徐老师。徐老师，我又想起这个跟这个有点关系的，就是我在修心中心之前是有学过其他功法，然后有个是如来禅。如来禅的话就是是一个出家师父，然后我们是平时会有供养，然后但是我后面发现就好像供养好像它变成一种潜规则，就是我跟着这个师父修行，我就要不断供养他，好像有这么点这个意思。另外也有一个说法说，供养修行人可以 获得福报还是什么，应该算是现在理解应该是福报吧。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你让我说话了，你让我说供养不供养的话了，我啥资格这样说话？我有啥资格这么说话呀？那是你的事，你让我说什么话呀？
不是，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我是想请教师父说，这个说法确实是佛法里面有这么个说法吗？
当然有了，供养三宝咋没有啊？有啊，咋没有这说法？
哦，那供养出家人就算是供养三宝哈、
哦。三宝不就是佛法僧吗？什么是三宝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
哦，那出家人就算都全部算是僧哈、哦。
是大众的人。
刚才可能你那边断线了，没听清楚。
哪没听清楚啊？现在大家都认为僧团是，实际上僧是大众的意思啊，僧伽呀就是大众的意思。
僧就是大众的意思。
我们不在这咬文嚼字啊，这都是咬文嚼字的说法，不在这咬文嚼字了。现在不都有那个习惯吗？你在你该拿钱供养，你去供养，你在我们在这嚼什么舌头啊？我帮他化缘好啊，我总不能说不要供养他，那是什么话呀、啊？我能那么说话吗？
就是我，其实我
再一个，我能气场化缘吗？都不能啊，两样的话都不应该说呀、啊，你别问我这个了。
嗯。我会这样问，
我也没
说
去趟花园，我也没说攻击人家啊。本来就是佛法里就讲供养，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嘛，供养三宝嘛，三宝就是佛法僧啊。
是，就我有阶段，因为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有阶段生活其实蛮困难的，但是每个月还是会几个一两百块。
就说你的事儿，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呀？
我
一不能提到化缘，二也不能在敲边鼓破坏人家的供养。我都不能做这事啊。我也不能提到化缘，也不能破坏人家事啊。你跟我说这个干啥呢？
师兄这样哈，就是那个厂师兄他发了一个42章经里面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师兄你再斟酌，你看你以后怎么做哈。我们看一下哈，常一师兄发的，他说佛言犯恶人百，不如犯一善人，犯善人千，不如犯一持五戒者，犯五戒万，犯五戒者万，不如犯一须陀洹，犯百万须陀洹，不如犯一斯陀含，犯千万斯陀含，不如犯一阿那含，犯一亿阿那含，不如犯一阿罗汉，犯十亿阿罗汉，不如犯一辟支佛，犯百亿辟支佛，不如犯一三世诸佛，犯千亿三世诸佛，不如犯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42章经里面的一段话，师兄。
他可能听不懂。那啥是无念无住无修无生之者呀、啊？他可能听不懂这个。
前面的看得懂，后面的最后一个确实看不懂。
啊，那你正好可以问问师傅，什么叫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
那有法解释吗？无念无住无修无证都已经把话说清楚了，还用再加上一个解释吗？
好，师傅这样一说一提醒，可能很清楚了。师兄明白了吗？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
嗯，大概明白，但我们生活中很难遇到这样一个人吧。
这样简单的解理解也可以，正果的人无念无住无修无证，那是正果了，不正果他不可能正是无念无住无修无证。
另外这个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人，他还会投胎到我们地球上来吗？
说的不是等他投胎来了你再去供养他饭，饭就是供养他吃饭，不是那个，是说找这种人去供养他吃饭，哪是投胎呀、啊？ 现在就要找到他，要不然你咋供养他吃饭呢？饭不就供养他吃饭吗？
其实老师，我心里嘀咕了，不是供不供养，我嘀咕是，其实有的人他已经生活挺困难了，然后还要每个月挤点钱去供养这个因为有这种供养的这种潜规则或者这种
念头。是你不是啊？你说这个人是你不是啊？
嗯，
你说有的人用这个词说话，你说的是你不是啊？
嗯，我曾经吧，曾经，对。就好像觉得这样供养就会获得功德或者获得福报这种，这我
佛经里讲的呀，供养当然得福德，
哦，
供养当然功德无量，肯定是，咋了？我、
okay.
这能修改佛经的意思？供养没有功德，谁会这样说话呀？
可以可以，那我明白了，我现在确定了，就是因为我不清楚，就是。以前有点是迷信，然后就是想通过老师这边确定说，这样的行为是如法，只是这样而已。
什么是不如法？
啊，不，就是这样的行为是如法的，就是确实是。
供养三宝，谁敢说供养三宝不如法呀、啊？供养三宝当然是如法的。
OK OK， 行，那我明白了。
好的，师兄。
但是有问题，是三宝吗？还有这问题了。供养三宝当然功德无量，但是他是三宝吗？还有这问题了。
啊，对，那老师，你就刚好就把我心里的问题，可能我没想，就是我就想，其实想说我供养那些三宝嘛，值得。
这个不是没别人没法给你判断。你自己要是没有这水平，谁也不会在你那嚼这口舌根。
啊、
嗯，你自己的事啊。
这不仅是我的事啊，这是很多老百姓的事。
哎呀，我不知道你是这你管闲事了呀？不是你自己有事，你是管闲事呀？管得了吗？老百姓的事。
我也有这个事，我有这个事，但是我应该。
对呀、啊，我不就说是你自己的事吗？那你看是老百姓的事儿，你管得了老百姓吗？
齐老师好，我问一个问题。
哦，你好，你讲吧。
这个禅宗的木流具体是怎么操作呢？
木流其实就是保任的意思啊，见性了以后保护的不走失，就这个事儿。
保任哦。
哎，就说成是木牛了。嘿嘿，禅宗就说成木牛了。禅宗的话，木牛是禅宗的话。
那禅宗怎么保任的呢？
看好自信不走失啊。他比喻为木牛，并不是真有个牛，那是拿牛比喻自信了呀，比喻佛性了。比喻性说法。
这里有具体他是咋操作的，齐老师，我想再问一下。这个具体是怎么操作这个保任的？
你见性了吗？你见性了，你说你就懂。
我，
你要是没见性啊，再说，根本就不相干，你根本就是你那个理解都可能是误解。
不敢说呀，不是不让说
吗？哦，原来你见性了。
不敢说，不敢说。
哎呀。那我跟你说说木牛吧，啊、
嗯，
你天天把这个搁心里头，根本就无心可见。啥时候觉得你见性了，无心可见，这就叫木牛，去操作吧，好吧？
好，我记住了，好。
李老师好，我。
哦，您好。
我看这个问题其实正是我目前人生基本上都是类似的问题耶。就是他问的问题基本上就遇到什么感觉比较苦恼啊，然后就总有想要解脱，但是又解脱又不是当下解脱，而是想要逃避，想要逃离。 牢里那苦恼那种，它里面主持的回答开始是说，就是这就是将妄习化尽的机会，嗯，就是相当里面是不是就说做这个事就是遇到烦恼或者说什么事感觉苦，然后去关照到就是开始无这种表达就变无心了。意思就是让我们不断关照里面组织的开始，就让我们不断关照到变无心，是这个意思吗？
关照变无心，
我说的无心之无没有妄心
啊，咋回事？
师兄您再说一遍，师兄您再说一遍。
其实这个问题基本上应该是很多我们修行的师兄的问题，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前阶段也是这样的，就是生工作不顺嘛，然后就很苦恼，就有一种想要逃离，想要解脱，但是解脱又是属于一种想要逃离的那种状态。那如果从我们修行的角度来说，其实不应该有想要逃离，应该是想要解脱，但是解脱办法是要面对它，然后不断去关照到不再起妄心，能够安住在当下里面。祖师的开示是不是这样这个意思？
祖师的开示您再念念，这样。祖师的开示意思不难懂啊，非要你再这样说说，我听祖师的我能听懂啥意思，不难懂，我听你的话听不懂，你说的啥啊？
师兄是说，如果面对困难的时候或者面对烦恼的时候，你要关照是吧？您可以说一下，就是你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做的关照，刚才可能不是很清晰。
关照就是不要想要逃离，不就是习惯性或想要逃离。我们平时如果没有学佛法之前都想要逃离，觉得说很烦恼很苦恼，觉得人生很苦，然后就想要快乐，不想要这个烦恼。
那你关照的时候那个看到这种念起的话断呀、做了吗？陪断。
我听着他说的是不是说这个要发出离心，是这个意思？
对，
我们不是说两种心嘛，出离心菩提心。他说的是不是要发出离心啊，这个意思不是？
最初不是发出谈不上发出离心吧，算发逃跑心吧。
那不就是出离心吗？逃跑心。你换一个词，它就不是出离心了。佛法用词说的出离，不是说的逃跑，没有用逃跑这个词过。
出离得做工作，得做功夫啊。
当然了，不做功夫咋行啊，当然是要做功夫了。不过发出离心是做功夫之前的事啊，先说发心后说修行，说修行就是你说的做功夫，做功夫是修行。前头先要发心呢。
是发心。
对，发心这里头就有发出离心，有这个说法。
我现在关不到。
你说的逃跑，实际上我理解你说的出离心，逃跑，但用这个词，出离心嘛，离开烦恼嘛。
现在关照好像关着就，好像关着就掉进去了。
要掉进去了，我听不懂你说话，我听不懂掉进去啥意思啊？
对，你可以再说一遍咋叫掉进去。
就比如说我
要别的人能听懂，给我解释解释也行，我听不懂他说的啥，掉进去啥都听不懂的啥话。
就是比如说我挺烦恼这个事情的，那如果关照就要把它断掉，可是结果关着他这个烦恼他没有解决，还是一直在烦恼。
那这个误会的，哪是断掉啥呀？ 这不着相，不执着，哪是断掉？能断掉吗？
那不能断掉，我们一直喊断断是要断什么？
就不着它，不执着，断掉它，不跟它跑，那就是不执着它。
哦，就是烦恼就让它烦恼，不要理它就好。
哪还有烦恼呀？这不执着它，真是有意思。那不可以烦恼呀？不着相，不着烦恼相，在哪说吧？哪不着烦恼相，哪有烦恼？
哦，就是不着烦恼相，他就不烦恼。
他不是烦恼不烦恼，是你能找得着吗？你不着相还能找得着他吗？就没有了吧？哪有啥烦恼不烦恼的？你存在就是不存在烦恼这个问题啊，哪还有烦恼这种事呢？没有这种事了。
不存在烦恼这个问题。
你不着相，哪还有烦恼这种事？
哦，不着相就不
存在。可不就是因为着相啊，他都痛苦不堪弄的，就是着相造成的。
感觉懂了，又好像又不还不太懂。
这个别的人说了，我说的可能不对，他并不是不懂，可能不对。这版图你发的话，大家都讲讲，对于他这个事儿，我听听，我也能提高，叫我听听。
师傅他不是不懂，师傅他是他做不到，我感觉他还是烦恼，就是他可能听明白了不着相，那怎么叫不着相？他不知道。
嗯，是
他没法去实际的去操作。
那我们能告诉他怎么样不着相吗？我们能告诉他怎么不着相，就告诉他就行了呗。他需要听这个，我们就告诉他呗。咱何必不告诉他？
嗯，
我本人我觉得没法说，好像要告诉他什么。
那师傅要这样的话，就是他觉得烦恼的时候，我就断一下，我不跟着烦恼跑，这样行吗？黑断。
咱们说的关照不就这个意思吗？
嗯，
他在关照上他一说，我听着那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师兄，你这个会操作吧？
还不太熟练。
这是初步的，开始关照的时候要这样做功夫，你这个得学一下。师兄，您是多少做了？
我快300做了吧。
嗯，那是需要做这个关照的坐下。那我们做功夫，一个是坐上，一个是坐下。坐下是正行，关照这个事情。
对，就我现在坐上还可以，
嗯，
就坐下还不太行。
对，坐下这个功夫也不能失去哈，也需要做功夫，也需要修行。如果您这块还不啥的话，我们不是有一本书吗？如何关照啊，师兄？可以看看，可以看。然后还有一个《律论明心见性》也可以看，师兄。这两本书您都看看，那里边很多讲了关照的方法，老人在那里边。如果您还不会的话，那我们每天都有答疑，您再上来问。我们照着老人说的那个方法，我们去做，去试着去做，去体会。然后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就上来问，这是很方便的，师兄。
好，可以。我近期，我看
师兄
行，可以。那我先。
喂。
嗯，好，好的。
师兄。就是这样，我想说一下，我那个时候也是打坐的时候，就是有件事特别烦恼。后来就听秦老师开示，秦老师就说一句，就我当时很烦的时候，不是听我说的，我正听的时候，老师说这是假的，我当时一下子人就一下子就明白了。
嗯，对，是的，
就是我特别烦的时候，就一直在听着老师开示嘛，老师突然说一句，这是假的，哇，我一下子心态一紧。
啊，太棒了，一下就切入了。是的，你要真是知道它是假的，这个是确实哈，你做的它是假的。你就不会着相，也不会有烦恼了。我们现在就是认假为真啊，我们才觉得他烦恼嘛。
对，所以好多事儿就听师傅开示，不一定当时师傅不是跟我说的，但是就说了一下子就特别气入，我觉得
是那么回事，师兄，是的。
嗯嗯
嗯，谢谢您的分享哈。
嗯
嗯，您还有问题吗？
啊，我没问题。嗯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嗯。
我就看了心经跟那个问答集，然后如何
心经觉
也
哈，
嗯
啊对， 可以看一看，其实心经觉音里面也有，可能需要反复的看，因为有些时候啊，我们可能不注意老人说的话，你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可能不注意就过去了，多看几遍呢，就像刚才那位师兄说的，不定哪一天哈，哪一句话对我们有触动，哎，我们这个心结就解开了。这个阶段，对，这个阶段还是需要看看那个老人的书的哈，然后再跟着我们的答疑就很好。
好的。
嗯，好的，师兄。
好，谢谢。
没事的。
谢老师啊。
啊，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已经有其他的问题我都有敢问，就是这个问题呢已经有一年多了，一直藏在心里不敢问，现在我真的是受不了。但是至于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自己那个起心动念是惭愧心的。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师兄把我的那个所有的四代祖师那个三代祖师那个经书寄到我们老家那里，然后呢通过别人又转到大连之后才到了我的手上。那么其中呢就是大连那个人带出来的是他呢把我的那一个黄布块黄布还有一些也金刚砂，他肯定把我丢了。但是呢我当时也没有问李师兄你寄来的都是什么东西。其实对于我这些事情呢就是说一直挂在心里面，就是
别挂了，你自己买一块黄布吧，不值几个钱，你并不是买不起，不要挂了啊。
哦，
好吧
好吧，
你买一块黄布不用了。
好，明白
了，不用再挂心上了啊，这个事没有了，不存在这个事了，没有这个事了。
好吧，啊，谢谢谢老师。
你会不会有个误解啊？认为那个黄布比我们买的好，会不会有这个误解啊？一样的，没有啥好。
没有，我起心动念是
没有这个误解更好。你买一块吧，不过不考虑这个事了，这个事就忘掉它，忘掉它，不考虑这个事了。
师傅你好。
你好。
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我现在打坐有300多座了吧。然后我就是今年开始就是吃素，然后现在吃素有半年了。就是之前呢就是。之前就是还好，就是接触不到吃肉的我也能克制得住，但是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接触身边都是那些吃肉的人，而且我也老是做梦，梦见就是在梦里就是梦见天天有考验我就是吃肉的这些场景。然后我昨天就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一个就是一个人形的那个大鹅，然后他就是
大鹅还有人形的，人形是啥意思啊？
就是他特别大，就像一个人一样特别大。
大鹅也不像人啊，他大鹅也是鹅呀，他哪能像人呢？
对。然后他就在那里就等待被别人当菜做嘛，然后我以为他死了，然后我就给他念那个就是往生咒啊，然后念着念着他就活了，然后他就飞走了。
做梦
他就特别自由。
你做梦的这有啥讲的吗？
我就是在想，就是我就是吃素这么长久以来，最近就是考验特别，就是无论是现实中还是就是梦里都在考验我。然后
你觉得那个大鹅是考验你的？是哪想的那些？做一个梦想那么多干啥？你说？
哎，我就意思是我是不是慈悲心培养出来了？ 然后在那个小心那个软件上面就是搜索了一下，他说就是慈悲心就开始出现了。
哦，你是问我你这个鹅这个事儿是不是你的慈悲心？我没这样想，我没有考虑，没有这样考虑过。这咋联系起来了？我也有联系，你说慈悲心有你的道理啊。哎呀，我原来你这样想的。
嗯，
我没有从你这个角度考想到刚才。
哦。我就是发愿，就是打完天作，打完天作我都要吃素，但是最近就是考验比较厉害，然后自己吃素感觉是因为，唉，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了。
这样啊，你就是不打天作也应该吃素，吃素跟你打天作没有关系，不打天作也应该吃素。
哦，不打天作也要吃素。
对呀、啊，对呀、啊，不修心中心法的人，他信佛不应该吃素吗？他都不修心中心法，他不应该吃素吗？
就只要学佛就应该吃素。
对呀、啊，只要你学佛，不管你修不修心中法，都应该吃素。
那就是那个蒜和葱是不是也不能吃？
那当然了，都不应该吃，这跟你修心中心法没有直接联系。
哦、
嗯，你是佛教徒，你信佛，你都。不应该吃五辛，不应该吃，都不应该吃肉，肉和五辛不应该吃，因为你是佛教徒，不是因为你修什么法，而是因为你是佛教徒。
因为现在就是肉我是不吃了，但是跟家里面人一起吃饭，然后我还吃一些葱啊什么蒜啊，这是没办法避免。
你家里的问题我可是没法跟你解决啊。我也不了解你家的情况。
哦，我也想
这咋解决？我没法给你解决你家里的事儿。
我想是因为我自己挂碍太多了吗？
我也解决不了你挂碍多的事儿。
嗯，好吧。
师兄，这个是这样的，你吃不吃在你自己呀、啊，师兄？
说得好。说得好，就是这样，吃不在你自己啊。
是我自己可以掌控的，
对吧？对，是的。
行，那谢谢师傅和师兄，我的问题结束了。
好的，没事的，师兄。
刘老师好。
你好。
我这个好像从修行后。这肉是吃的少，但是也没断，那是不是也挺比较不利于修行？
啊，那不啥呀？俩人一个吃肉的，一个不吃肉的，当然是对那个不吃肉的，那当然是有利的。
哦，这个我不知道，我其实我蛮喜欢吃素，但是因为。环境没有纯吃素，
所以刚才不就遇到这问题了？我没法跟你解决环境问题啊。
嗯，你就是会担心我们的环境当中，如果纯吃素，只有青菜可吃的，营养可能会营养不够。
哎呀，拿营养当借口，这就是你的事了。拿营养当借口，你呀。我就不这样理解了，我理解是你喜欢吃肉，总得找个借口吃。
也
就是营养就是借口，营养就是借口。你是你，这不怪别人，只是你想吃。
不是
你责任在你自己。
喜欢是还有喜欢，但还没有
借口就是营养。行了，不用再吃那个营养了，那是你的借口。
嗯。然后刚才其实。我一直刚才那位师兄问的，其实我一直也是有这个问题，或者说一些问问题的人，其实有时候问出来问题，
你给他找一个借口告诉他营养的事，你给他找个借口更好啊，找一个借口。
我其实肉喜欢，你要说不喜欢那是假的，喜欢但已经没有喜欢到像以前喜欢到那种非吃不可了，就是不吃也好好的，是这样的。
好好的你还吃？总是不好好的，要是好好的你还吃啊？啥呀？
就我去道场的话，我去道场参加打气的时候，就吃素，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想吃肉的那种想法，就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吃素也挺好的。
哦，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了，你是在吃素的环境里吃素也可以，让你自己带着你没那个环境你就开始吃肉了，哎，是这个意思吧？
差不多。
你在吃素的环境里也觉得也可以。
不是可以，是挺喜欢的，我挺喜欢。就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2017年第一次十天里面都吃素，我发现说原来素食可以这么好吃。
那个，那你说到道场，你能经常去住吗？你经常去住一住，你就经常吃不吃肉了？习惯了以后再回去，吃素习惯了再回去。
另外我刚才想跟就是老师说，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问问题，有时候其实也不知道在问什么，但其实就是困惑，就是想老师给，就是想要老师给指点迷津一下，有那种想法。
我能听懂你说的话，我能听懂。
嗯，
就是总是希望齐老师说点啥，是这样的。
对对。
我要是有这个，我有这个特点的话，说点啥不更好吗？这非我所长，我对说点啥可以说是根本说不出来啥。
嗯，
别指望了，别指望了，这不是我的长处。但是有没有这个在说点啥上有长处？有，你可以找他们了。有，也有这样的，有能说点啥的。
没事，我就是。说其实很多师兄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能感受到，就是其实有时候自己是困惑，但是有时候又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或者说怎么做，或者说知道怎么做但又不够确定不够肯定，然后就想要从老师这边得到一点确定或者肯定的一个讲法，大概是会有这种。
刚才说的不要去有这个算是肯定的讲法不算。
嗯，
算是肯定的讲法，但是你不愿意听这个，你想听吃的也没啥，你想听这个啊，是吗？
就好像人他是很就人还没有醒过来之前，他就好像需要给他放喝一下，或者说给他敲醒一下吧，可能有这个，嗯。
我觉得呀，吃肉这个问题，你应该更害怕因果。
说得好，
你不怕他来找你？
他吃
你
啊！
你一定认为他找到
你。你看《楞严经》上说的，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就一直这样。哎，你吃他，他吃你，就是。
哦，不是有另一种说法叫什么三净漏？我们
明白了。他吃你的时候也吃你三净肉。
哦，
也是吃你的三净肉啊。
那这样说我就明白了。